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尼日尔政变届满一星期，美国下令使馆人员撤离。美国财政部宣布提高举债力度，显示借款需求攀升。美国和蒙古将签署民航协议，预定2024年开放直航。国会大厦遭通报有枪手预谋攻击，警方调查后已经解除警报。售卖媒体中共被披露扩大渗透南太平洋岛国。五角大楼研发新化合物扩大美军导弹射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在非洲国家尼日尔发生政变一个星期之际，国务院当日已经下令部分使馆人员撤离。根据这份对尼日尔发布的最新旅行警示，2023年8月2号，国务院已经下令驻尼日尔美大使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及符合条件的亲眷离开，同时都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尼日尔，但是并未建议所有美国人离开这个非洲内陆国家。公告表示，美国已经暂时减少驻尼亚美大使馆人员，暂停例行服务，目前只能向在尼日尔的美国公民提供紧急协助。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表示，财政部计划在第三季度提高国债的发行规模，并且未来几个季度继续提高，因为它正面临赤字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平衡债务发行总体状况的需要。财政部说，他们将在下个星期举行的所谓再融资拍卖中出售1030亿美元的中长期证券，期限是三年期、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这个高过上次960亿美元的发售总额，亦都略高于大多数交易商的预期。此外，这个都是美国财政部两年半以来首次增加较长期债券的季度发售规模，而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亦都表明美国政府的借款需求正在上升，这个亦都促使惠誉评级公司这个星期决定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到 AA 加的原因之一。星期三，蒙古国总理罗布桑拿穆斯莱在访问华夫之际，和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一次会晤。在新闻发布会上，双方表示两国将签署一项开放天空 Open Skies 民航协议。这次华盛顿之行是他多次高调活动中的最新一次。他已经在今年五月接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蒙古，并且六月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会谈。贺锦丽当日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加强和蒙古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加强气候、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合作。而曾经在美国留学的奥云·额尔登表示，蒙古和美国之间的直航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开通，这个都为促进蒙古的贸易、旅游、商业和投资提供了绝佳机会。他表示，他希望历史将记录他在这个星期的访问，作为他们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新的篇章。据国会警察局星期三表示，二号当日较早时候，当局接获了一次电话通报，指出国会大厦可能遭受枪手预谋攻击，但是之后局长曼格尔已经将警报解除，表示并未发现枪手或相关可疑活动。据路透社指出，二号经过大概90分钟大规模搜查之后，警方先至通知邻近国会大厦的三座参议院办公大楼，允许人员重返工作职位。 局長曼格爾話：依照目前的情況來講，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槍手活動的證據，這個可能是一次虛假的電話。據說警方當日出動了大概200名警力，清查憲法大道上三座參議院辦公大樓，但是沒有跡象表明附近有任何可疑人員。據澳洲廣播公司星期三報導，過去曾經踢爆多宗國際弊案的組織犯罪和貪腐舉報計劃，最近披露了中共軍警機構曾經在台灣友邦白樓試圖以投資設立新媒體的方式製造親共輿論，還給錢索羅門群島媒體買影響力。這個事件發生在2018年，白樓最老報紙創辦人烏陸東受到當地中國商人的邀約合作，以創立一個提升中國在白樓聲量的新媒體集團。不料背後真正中資來源竟是與中共軍方和警察有關。親共新媒體設立一年之後，烏陸東稱武漢肺炎疫情搞砸了集團業務，目前還未有繼續合作。不過組織犯罪和貪腐舉報計劃認為，這宗案例已經顯示了中共在太平洋地區的滲透力，可能透過投資和掌握當地意見領袖來進行。根據要求匿名的兩名國會助理和兩名官員近日告訴路透社，五角大樓和國會正在考慮進行一項翻新改進，利用更強力的推進劑和更輕的彈頭來改造導彈和火箭燃料的化合物成分。據說這個將可以延長部分現有武器射程達到 20%。 聯邦參議院上個星期透露一項法案內容，將撥款至少1300萬美元擴大和生產用來推進導彈的化合物或更換彈頭中的爆炸性物質。聯邦眾議院Gallagher 告訴路透社知，印太地區的距離和中共海軍的龐大規模意味著美國需要更多能夠擊沉全艦的導彈，他們需要可以觸及到遠程目標。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隨著移動緩慢的卡努颱風持續帶來強風豪雨，拉長造成災難的可能性。日本沖繩和鹿兒島縣在3號上午大概有166,000家庭停電，相當於1/4的家庭停電。日本氣象廳表示，卡努颱風正在以陣風時速222公里的緩慢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根據日本放送協會報導，截至朝頭早，在人氣旅遊景點沖繩已經通報有2人死亡。日本消防廳表示，在沖繩和鹿兒島大概有41人受傷。沖繩的那霸機場在關閉兩日之後已經在3號恢復運作，但是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表示，仍然有304個航班被取消。在3號較早時候，美國政府終止與武漢病毒疫情有關的庇護限制措施之際，由於預計移民會激增，國防部長奧斯汀下令向邊境部署1500名現役軍人協助邊境巡邏人員。在8月3號，國防部發言人羅賓遜宗教對美國之音說，在過去3個月裏面幫助美國海關和邊境巡邏隊人員完成了數據輸入、倉庫職責以及發現和監測、支持等行政任務之後，已經有1100名現役軍人開始撤離美墨邊境。羅賓遜說，上個月奧斯汀將剩餘的大概400名現役軍人原本8月8號正式結束的任務限期延長到8月31號。有關官員說，奧斯汀希望國土安全部停止繼續依賴軍隊來協助邊境保護。奧斯汀在之前的協議中規定，在邊境部署 国民警卫队的任务将持续到10月1日，但是国土安全部必须和白宫和国会合作制定一项计划，提供资金解决人员短缺问题。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引发火灾，并损坏了运往非洲、中国和以色列的44,000吨粮食，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在上个月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之后，俄罗斯正加紧使用武力重新实施封锁。欧盟对发展中国家表示，俄罗斯一方面攻击了乌克兰港口和粮食基础设施，加剧经济脆弱性和全球粮食危机，一方面试图利用廉价粮食出口建立新的依赖性关系。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致函发展中国家和20国集团的国家，敦促他们推动莫斯科重返黑海粮食协议，并停止攻击乌克兰农业基础设施。博雷利星期三表示，欧盟国家继续就粮食安全问题游说其他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下个月世界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举行年度会议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星期四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讨论冲突导致的饥荒和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中共残酷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富人由于对国内经济和前途的担忧，去年美国国会颁布了 EB5 改革和诚信法案，简称 RIA， 将每年10,000个签证中的1/5明确用于农村项目，即是那些位于大都市地区以外人口低过20,000人的地区，这个燃起了中国富人移民的热潮。根据 EB5 Investors 的信息显示，办理 EB5 的专业公司 First Pathway Partners 的中国总监尹博央说，中国投资人今年的积极程度比我们过去5年看到的都要高。华尔街日报8月2日报道，大纽约区域中心的合伙人贝泽表示，中国投资者现在对 EB5 表现了强烈的兴趣。该中心负责为纽约州哈德逊市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安排融资，这位前外交官前往中国宣传那个项目。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华北地区近期强降雨势猛，河北涿州洪灾严重。河北书记说，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做好首都护城河。水利部长强调，确保雄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绝对安全，令外界质疑河北泄洪是为了保北京和雄安。针对中国饱受洪灾之苦的民众，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王重彦2日表示，总统蔡英文非常关心这件事，亦都透过总统府表达慰问和致意，亦都希望受灾的地区能够尽速恢复正常生活。后续中方如果有包括在援助上或在其他协助的需要，蔡英文说，我们非常乐意。另一方面，苹果公司执行长 Tim Cook 在3日中国微博表示，苹果将对北京和河北省附近的洪灾救援工作捐款，不过他未讲明捐款数额。总部设在美国的监视器技术行业研究机构 IPVM 这个星期发表报告说，中国监视摄像头生产商大华在欧洲销售的几款监视器包含了对肤色的识别分析功能。大华早在2020年就被指控他的产品提供针对维吾尔人的分析功能。IPVM 曾经2018年发表统计报告说，自2016年来， 海康威視和大華一共獲得了新疆政府價值10億美元的合同。在美國，包括大華在內的中國監控設備企業都在被美國政府列入禁止交易的黑名單。在歐洲，儘管大華的監控產品的銷售尚未面臨類似美國 FCC 黑名單的阻礙，但是歐盟在今年6月通過人工智能法草案的修訂提案，計劃全面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面部識別系統。美國民權組織公民和自由聯盟在一份提供給 IPVM 的聲明中說，視頻分析已經有可能導致更普遍的監控，將膚色檢測作為工具組成的一部分，將切實保證種族歧視成為監控的一部分。聲明表示，對維吾爾人監測分析是中共政府用於壓迫的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這個歷史清楚地提醒我們，這種醜惡的後果亦都可能在這裡發生。